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从迷茫到珍惜，正实法中修心性；二、结下善缘得法修炼；三、无网登录明慧网，得法七年来精进之路。
从迷茫到珍惜，正实法中修心性。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浩然。时间飞逝，到了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投稿。请允许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向同修们问好。前几届投了稿未发表，文如其人，说明自己心性未达标。下面再谈谈自己修大法的点滴体会，有请明慧同修慈悲指正。一、一往昔迷途终知返。我是青年大法弟子，八岁和母亲同时得法，那时还行，能双盘背红银，不随便拿公用的东西。99年720之后，家中发生变故，遭邪恶党徒无理迫害，被非法抄家。那年我11岁，急难中帮助母亲护住一部大法书，藏在草堆中。记忆犹深的是，在又一次的非法搜查中，有一个恶警搜到师父的一张法像，拿来问我：“这是谁？”我说：“是俺师父。”堂堂正正地告诉他。由于时不时的恶人上门干扰，家无宁日，父亲不理解，大吵大闹要离婚，母亲被迫外出打工，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知道大法好，但在尘世的大染缸中，我对大法渐渐淡忘。上中小学时期，迷上了网络游戏，带上干粮瓶装水，通宵达旦不回家，父亲跟踪也找不到我。母亲知道了，对我说：“人不可忘恩负义，想想你13岁那年，是师父救了你，为你去掉了附体，难道你忘了？只有师父才有我们的今天。”并把我带到他身边，在打工的地方租了房子，一边打工一边还供我读书。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考上了大学，还得了奖学金。在修炼路上的这十几年来，我中间一度迷了途，在读中学期间参加所谓拒绝某教的签名，读大学期间又误入邪党组织，随波逐流，混同一个常人，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幸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惊醒，果断地退出了中共的邪灵党团队，跟上政法进程，平稳做好三件事。毕业后凭自己的能力找工作，虽然辛苦，心中有法在，有师在，有惊无险，安泰怡然。二、修大法家人得福报。2009年6月下旬，我单位发生356人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正巧当天我不当班，幸免于难。我心里明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的父亲闻之后惊呼：“真是有神呐，显灵保平安。”父亲是退伍军人，参加过金门、珍宝岛备战拉练，属于死硬派一类的，对中共邪党愚忠。因为是农村户口，退伍后政府根本不安排工作，生活不济，他上访无门。经过此事，父亲深有感触，还是儿子修炼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明白在愚忠邪共没有出路，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当今官权不顾国民的生计，贫富两极，穷人没有活路。父亲决定脱离邪党，亲手砸烂部队颁发的邪毛石膏纪念像，并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严正声明，退出邪党团队。后来又发表觉醒世人郑重声明，悔过自新，赞颂法轮大法好，并说自己要做一个觉醒世人，劝退有缘人。话说到去年的十月间，打临时工的父亲和另一个工友两人同在树下分左右方向，用手扶着长梯。另一工友爬上榕树，在上面砍伐切树之时，大树杈突然从高处顺扶梯倾斜角度顺势重重落下，两人同时快速跳开。紧接着，不可思议的惊险场面发生了。神奇的是，父亲不仅安全，而且毫发无损。突发时，他本能的垂直90度快速脱开，事后也不知怎么回事。而与树杈平行方向跳开的工友却被高处倾砸而下的大树杈重重压到胸口，人倒下之后又被地上的一块石头击中后脑，血流如注，七孔流血，身体却还被竹梯死死压住。树上的工友吓得发不出声，父亲立刻跑去抱住受伤者，急呼来人帮忙快把竹梯推开。一个外公闻声来了，一看不好，不关我事，立刻拔腿就跑。另一个来了，帮忙抬着走，才走了几步，自己先不行，立刻就昏倒了，叫来救护车，赶快送医院。幸得父亲弃邪归正，避邪灵，拥护大法好，生命因此平安得了福报，结果就发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三，谨随师，正实法中修心性。同修建立资料点要我去帮忙，于是我就前往帮忙下载真相和资料，装系统并指导如何上网。同修们都很欢迎。我是大法一粒子，同修之间要消除间隔，共同跟上大法进程。自己在私有企业做营销工作，没有底薪，全凭自己能力促销。按业绩提成，工作量大，经常东奔西跑，接触面广，我便利用有利的条件讲真相，随手发放真相资料，效果还不错。后来同修各自承担一方，我便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这都是师父的巧安排。在维修电器的过程中，也是提高自己心性的过程。就说今年8月28号，同修阿姨的法器小飞象突然死机，启动不了。同修阿姨急坏了，找我去修。当时我正准备明天和同事一道出差，车票都买好了，住宿七天的连锁店也定了。赶到他家已经是晚上七点，拆开机一看，发现电源变压器烧坏了，就没好声地说，怎么又把变压器搞坏了，我没空，你自己修吧。同修阿姨说，可能前两天下大雷雨，我正在上机，突然断电，还是给我修吧，急着用呢。我没吭声，赶快到外面买个变压器给装上，一试还是不行，死机了。我怎么重新启动也进不去操作系统，就说，看来你的电脑怨气很大呀。转念一想，不对呀，转法轮中有点误，世间一切物体都有灵性，是不是自己的心态有问题？急躁的心，应付事做事的心，便和电脑沟通，对他说，大法弟子选中你作为法器是你的荣幸，我们没有嫌弃你配置老速度慢，你不能死，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行，你一定能行。同修阿姨也在一旁帮着发正念，说，对不起，我有嫌弃你的心，想换一台新的，你现在是我的左右手，很重要，一定要帮我到法正人间，你也同化法吧，生命将获得永生。再重新启动，就看见指示灯亮了。见到阿姨高兴的样子，我就说，不要高兴得太早，还不知道行不行呢。只见吱吱响了几声，又歇菜了。阿姨说，不急不急，先学法。记得师父说， 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得好好向内照，我调整好心态，意念铲除小飞象另外空间邪恶的一切干扰，然后安下心来仔细检查，决心要救活小飞象。我对他说，大法弟子从不强求任何事物，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再不启动，你不要未来，我就抛弃你。话说毕，从新启动，指示灯又亮了，吱吱声也没有了。这一次我对阿姨说，师父点化，不要高兴，他是魔。从当天晚上7时许全部清理杀毒，发现阿姨的电脑既没有装防护墙，又有2年多不清除的垃圾，系统已经被篡改，已被木马等恶性软件腐蚀的斑斑点点不能还原，只能重装系统。忙碌了一阵子，一看表已经到清晨4时55分，终于救活小飞象。我松了一口气，便起身告辞，要赶车呢。同修阿姨不让走，说要帮她上明慧网发贺卡。我这时心性忍不住了，对她大吼，你有完没完？看她委屈的样子和求助的眼光，说自己学着上网，我看着。打开明慧网，打开网站内的信箱，我说这还不简单，浏览打开添加就行。他称赞说，内行人一点就破，谢谢。我心里还真有点美滋滋的，其实这都是显示心，是必须要去掉的。我走出大门，看到霞光透着晨雨穿越时空，感到浑身清爽，精神为之一振。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在帮助同修的同时，也在提高自己的心性。只要心中有大法，心中有师父，正念正行，便无往而不胜。早上8点的班车也不误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在目前紧迫救人的历史时刻，只有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教导，多学法，才能证实好法。多发正念，才能讲好真相，在做好三件事中，才能有动力实现和师尊史前的誓约，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我时刻牢记师尊的教诲，在平时我身上都带个小 U 盘，不论到哪里都带着祥和快乐的心态和周围人群交谈，只要有电脑的地方就千方百计接近，在自然的气氛和有意无意中就把破网软件传给对方，他们都很高兴。历届同学同事聚会，每逢节日生日都不失时机地讲真相，尽快让世人知道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得救。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慈悲心待人接物，讲真相也容易切入话题。我的祖父今年84岁，日军入侵中国时期曾以一人抵挡3个日本兵救乡村老弱妇幼而出名。我和他拉家常，然后转题讲真相，他却当着众人面对我大声斥骂，小毛孩知道个啥，我吃盐比你吃米多，行桥比你行的路多，不要胡说八道。我说爷爷莫生气，听我慢慢道来。这一下便惹毛了他的火爆性子，开机关枪似的骂了半个多钟头，但我忍住了，一点也不生气。待他骂累了气消了，我说，爷爷，要不是学法轮大法，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我早完了。怎说？我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在单位幸免食物中毒，父亲在工作时幸免遇难，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一听傻了，有这等好事？确实无疑，仁政就是你的儿孙。爷爷说，共产党运动多，争争斗斗，日子很难熬，你祖母就在建国后的3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啊，我怎不曾听父亲讲过？因为你父亲3岁时你祖母就饿死了，根本就不认识他。那你相信什么？我信神，万能的神。 法轮大法就是万能的神下世救人，你信不信？我信，我信。那你说法轮大法好？好，好，法轮大法很好。爷爷，祝福你，你有美好的未来了。众人都舒了一口气，开怀大笑了，也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了共产邪灵对众生的毒害。2009年6月6日，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我们要加强正念，更好的修炼，做好师尊教我们做的三件事。通过学习什么叫助师正法，我体悟到，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义不容辞地讲真相，多救人，这就是助师正法。在此，我恳切希望早年的大法小弟子，已长成今天的青年大法弟子们，能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是三生有幸遇大法，是必须经历磨练，才能褪去人这张皮，从人走向神。大法难得，恩师难寻，切要珍惜这千年不遇的机缘。拜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支持。
结下善缘，得法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感谢明慧又一次给我们大陆同修提供交流平台和辛苦的付出，使我们在正法最后时刻有机会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得法，2001年，那时我还没开始修炼，我妈从农村老家来找我，说他娘家村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近年来经常三天两头被派出所抓走罚钱扣押，最近又被扣在县劳教所，大锅卖的正用人的时候，亲戚朋友都很着急，看我能不能帮上忙。第二天我一上班就说是我亲戚的事，去找秘书长帮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叫我到主任那儿去一趟。主任用铅笔给县委书记写了几个字，我亲自坐车到他们县跑了一天，尽了自己一点能力。还有一次，2003年初，老家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洗脑班，又找到我，我就和劳教所一个主任一起到洗脑班要人。我登记后，他们一看是省里的，也比较客气，幸亏积了这么点德，师父看我还有点良知，也没丢下我，真是太庆幸了。其实当时我并不是为了帮法轮功，而是出于一种人之常情，由于不明白真相，还劝过他们干点什么不好，非得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他们也出于对我感激，不停地给我讲真相，还说要救我，我觉得很可笑，就你们这样还救我，我活得多滋润，吃公家穿公家，钱不少拿，没事唱唱歌跳跳舞，游个山玩个水儿，怎么能比呢？照顾好你们自己，别给别人添麻烦就不错了，认为他们说胡话。他们还几次要买东西来看我，我不要东西，也不让他们到家里来。一次他们突然和我妈一起来到了我家，又是不停地谈法轮功，如果是在他们家，我会说他们一顿，可是出于礼貌，大老远来了只好陪着说话。不仅如此，还住下了，还教我妈练功，他们一直说到晚上1点多。后来我说，这样吧，你们也别说了，把你们的书给我一本，让我了解一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过也就忘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给我托梦，说他很穷，醒来一算到了上坟的日子。第二天回去后，母亲给我把书拿出来叫我看，我还很纳闷，因为早就忘了，这一看就再也没有放下。 归正。从此以后，我和老家的法轮功同修经常有了来往，每次回去，他们不管多忙，都来和我交流。我在那里学会了五套功法和发正念，那时基本处于独修状态，默默地用真善忍归正自己，一改以往的一切不良嗜好。开始的确很难，有一次单位发劳保剩下好多，我们像以前一样每个人都拿了一堆，我也挑了一箱子，就那把菜刀也值七八十块。到晚上下班时，同事们都带着东西走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在那不停地做思想斗争，拿还是不拿，反正大家都拿了又不是偷，就抱着出去。一想书上讲要做好人不能跟别人一样，就又抱了回来。又一想，师父不是说了要符合常人状态吗？反正我不拿，公家他也好不了，就又抱了回去。就这样来回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空手回家。第二天同事们见我这样都不理解，以后也就习惯了。还有一次单位评先进模范，我想我学了真善忍法轮大法应该高姿态，就选别人，结果大家都选我。回家后我就琢磨，和平时期多好啊，江鬼撑着没事干，害得同修们上访请愿都吃了那么多苦，我也没赶上，有机会我要是去一次天门就好了。结果第二天领导让先进人员去北京旅游，满足了我的愿望。第二年又评先进，我想这次我还要当，就自己选了自己一票，写好把票一扣就走了。结果大家都没选我，没想到坐在我旁边的领导还偷偷掀开看了我的票，就在大厅斜着眼睛看着我大喊，有人自己选自己。大厅里立即鸦雀无声，我马上找到了自己的错误，赶紧过去诚恳地说，你这是在说我，我就是选了我自己，我还想去北京。大家笑了，他也没再喊下去，一场难堪到此结束。护法。有一次回老家，好几个村里大面积出现了污蔑大法的标语，同修们商量晚上去清理整体行动，让我在家发正念。我觉得我虽然得法晚，这也是我分内的事，不能只在大法中受益。就像《转法轮》中讲的，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我叫上了孩子和两位同修一组，涂抹了30多处。不久突然发现我这里也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宣传栏，还用玻璃罩着。我发了几天正念也没管事，给领导发了信也没动静。那几天我心里特别不舒服，那地方24小时灯亮着，门卫守着，摄像头还照着。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想，下雨吧，下雨吧，下雨我就可以带上雨披，谁也认不出我，把它弄掉。结果真下起了雨，我赶紧起来扒着窗户往外看，不由得说，再大点风也大点，雷也大点就好了。紧接着大雨倾盆，风刮的树枝往下掉，雷响的就像在头顶上炸，我赶紧出去用油漆把它涂了。第二天领导开始查，上下班的人经过谁都看得到，谁都不敢提这事。值班警卫说摄像头低着头也没照到，领导气得说，人为的都是人为的，最后不了了之。讲真相。随着不断的学法，我也意识到了救人的紧迫，把家里的亲戚朋友想起来的都讲遍了，没串过的亲戚也都串了，剩下单位这块就有点费事，想给谁讲还得先提前找到他们家里放上资料，过几天再找机会一个一个用第三者身份给他们慢慢讲。我们科室基本都退了，就剩下一个领导老吴，为了让他退党可费了大事，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我给别人讲道理，他就拉偏套，一提法轮功就骂，越有人越来劲。我讲方方面面的道理，他讲共产党那一套，他爱看新闻，每天上班一来就给大家讲讲，也讲了贵州2亿年前的藏字石的事，因为电视没报到最后一个字王，邪党徒都感到是他们的一种荣耀。我还不知道这事，当时没了词儿。后来我抓住同事们喜欢收藏的爱好， 就宣布，我认为法轮功的东西以后肯定会价值连城，如果是要见到千万别扔，一定要给了我。还真有给我的，大家都知道是捡的，所以我可以边看边讲，还故意在办公室放两天再拿走，主要是想让老吴看一下，开开窍，可他就是不看。不久，外科室的一位同事拿了一摞购物券给我们发，说商场搞活动，拿购物券买东西，不但便宜，还送一年的报纸。我们去了，一看人太多，不想排队，就回来了。他媳妇是商场经理，那天他又过来，我们问他，报纸开始送了吗？他说，别提了，报纸送不送不知道，反正报箱是给订上了，我每天出来都摸一下。有一天我一摸真有了，还挺厚，拿出来一看，是用报纸包着一个白皮书，上面写着九瓶共产党，一条一条的，说的真对，总不会用报纸包个九瓶共产党后边就没戏了吧。我说，不会，你把那本书先借给我们看看。我看他有点犹豫，接着说，我们看完不要，会很快还你的。这样我拿着同事拿来的九瓶共产党，在办公室边看边说，放了好长时间。而这个老吴还是不看，不说也不表态，还贬我，吃着共产党，拿着共产党，说着共产党不好。我说，老吴，你这话说的可一点也不对，你这样想想，如果共产党们一生气都上吊死了，我们该干啥还干啥，好像一点影响也没有吧。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几个共产党，他们抱着电话还能活几天呢？是水载了舟，而不是舟载了水，你说对吧？他气呼呼地走了。有一天，同事们在一起又谈起了法轮功，大家都说好，他就开始骂。那天我真急了，大声喊，老吴，你别骂了行不行？那么大岁数骂人多难听啊。那阵子我对他都有点想放弃了。没想到下午一上班，有一个同事给了我一本小册子，上面有藏字时说明，还有图片，中国共产党王。这时我又来了精神，赶紧找到这位吴领导，我说，老吴，你快过来，你还记得前段时间你讲的藏字时吗？电视播的那个。他说，是啊。我说，你说的很对，只是少了一个字。他问什么字？我不敢说。我说着就把图片举了起来，大家都看了看，他也非要看，我有意不给，还故意说，你共产党不能看这个，可不能让领导犯路线错误。他气得不行。快下班时，我在大门口等着，见他出来赶紧追了上去，用纸包好放在他的车筐里，说，吴领导，你真的不能在单位看，这对你不好，回家慢慢看吧，明天记着还我，我还没看完呢。看出来他很感动。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单位，还给他在食堂打了两个鸡蛋。那天他迟到了，来得很晚，我一见他来了就高兴地叫他，老吴，快点，我还给你留着俩鸡蛋呢。他们都想吃，我就不给，就得给你留着，就我俩岁数大需要营养，你快吃吧。他说，谢谢你，我真的吃不下，并把小册子递给了我。我一看，可不，他脸蜡黄，满头虚汗。我说，看你这么难受，别来了呗，赶快回家吧，有事我照看着行了。他没进屋就走了。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老吴住院的消息，说他回家刚要进门就昏倒在楼道里了，还吐了一大滩血，医院正在抢救。我知道是师傅在给他净化，肯定没事的，想过两天去看他，好好给他说说。还没等我去，他很快上班来了。我惊讶地问他，老吴，你怎么不趁机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呢？又不是不给你开工资。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可单位有规定，住院够几天才给长假，我也想多住几天，可是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一到晚上就倒气，实在是吓得慌，在家觉得比平时还精神，歇着干嘛就来了。我说，老吴，你这次可把我吓坏了，幸亏你没事，你要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他说，有你嘛事呀。我说，你忘了，你骂法轮功，我说你会倒霉的。他说，你哪有那么大道行。我说， 老吴，别管有没有道行，以后可千万别骂了啊，人家法轮功又挨不着你，干嘛要仇恨人家？他说不骂了。我问，这次想开了没有？还是把那个党退了吧，党精们都死了，跟死人们搅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你喜欢他，他在那面也惦记着你，你说你能安全吗？还有人挂党魁像说他是神，你家里要来个佛菩萨，肯定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现在老毛尸体就在天门那搁着，抬到你家屋里，你真愿意吗？不是那么回事，还是早点退出来吧。他终于点了头说，行，退。一朵花不鲜，百朵花满园，我这朵不起眼的花骨朵，在师父的精心栽培浇灌下，也越来越鲜艳，正在为满园努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交流稿。无网登录明慧网，得法七年来精进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因为我只有小学三年文化，很多字不认识，从没敢想自己写交流文章。学法小组同修交流，借法会机会，我们都要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也拿起了笔，很神奇，字哗哗地从笔尖流出，思路清晰，一个晚上就打出了草稿。是师父加持，大法给我智慧，谢谢师父，叩谢师父。一，幸得大法，精进实修。我是2004年9月得法的，得法后师父给了我新生，现在我无病一身轻，可病业关足足让我过了四年多。那是我走入修炼不长时间，一侧小腿起了一片红疙瘩，我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厉害，开始烂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我的业力，我就得还，默默承受吧。这样一直烂了四年，后来都烂到骨头了，总是流血、流水、流脓，血乎乎一片，别人都不敢看，很恶心。白天学法、做正事都不影响，到了晚上就发烧、痒痒、疼痛，常常熟睡中被疼醒，我就坐起来哭。哭着哭着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发正念善解他，也不好使。因为当时发正念时心也不善，抱着气恨心情，你要再不走，我就解体你。心态不对，当然不好使。后来实在没招了，就求师父帮助善解。通过学法，明白法理，我就不太管他，不在意这事儿了。什么时候好的，我都不知道。后来一位同修问我的腿怎么样了，说要看看。我很为难，不好意思给他看，觉得腿老不好是自己做的不好。同修非要看，我只好把腿伸过去让他看，他一看说，这不是好了吗？我不敢相信，低头一看真的好了，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谢谢师父。2005年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一个同修说，你这条件真好，就你一人住着大房子。同修走后，我悟道，是不是让我做资料呀？因为我知道这位同修帮助不少同修开了小花。第二天我找到同修说，我做资料开小花，但没文化，怕学不会。同修说，人家80岁的老同修都能学会，你刚50，学不会吗？就这样小花开了。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遇事出麻烦我就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实在解决不了就求师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感受了许多大法的神奇超常，更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 从做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开始，到出明慧周刊，做九瓶共产党，刻光盘，做护身符，真相币等。一个多功能资料点就这样安全运行到今天。我不仅能操作机器，还能维修打印机，常与他们沟通，我们配合得很和谐。他们是我的法器，助我随时正法，他们摆正了生命的位置，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做资料很辛苦，要占用很多时间，但我知道自己是新学员，个人修炼不能放松，再忙我也要挤时间学法练功，晨练几乎没缺席，常常晚上再练一遍。学法别人一天学一讲，我要求自己一天学三讲，因为我知道老弟子在99年前就走过了个人修炼阶段，而我才得法，佛法修炼要勇猛精进嘛，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只有挤用睡眠时间了。我还常常和同修结伴打通宵，一宿不睡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样个人修炼上升华的也很快。二，信师信法，正念闯关。2009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出去贴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遭派出所绑架。到了派出所，我就跟那里的警察讲真相，可他们被蒙蔽得太深，有的翻我包，有的翻我兜，有的揪我头发打我。当时我一点都没怕，就是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美好，讲江泽民怎样丧尽天良地迫害大法，问他们，你们家有没有父母兄弟姐妹？我做了什么事儿了？你们这样对我。他们真的就把手松开了，再也没有打我。后来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家住在哪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就给我照相，从网上查也没有查到。等到半夜11点多，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不收，警察们不死心，又送医院检查，说是血压很高，只好叫家人去接。当时已夜半三更，家人白天又受了惊吓，等胆胆突突地赶到已晚了，警察又把我送回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就盘坐在地上发正念，不许邪恶到我家翻家，我家里一张纸片都不允许警察拿走，请师父开启他们善的一面。后来警察就搬来了椅子，让我坐在椅子上，我就在椅子上双盘练功。第二天派出所所长又找了一些人，伪善的问东问西的，又问我住在哪儿，说要把我送回家。当时我说我住在母亲家，让我母亲来接我。他说你母亲多大岁数？我说快80岁了。他说你看你母亲快80岁了，不要惊动老人，叫老人上火，我用生命保证一定给你送回家。我看他还有善的一面，就说你这么好的人，我也告诉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保命。他也没说话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给我量血压，到中午他们强制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跟警察讲真相，劝三退。一个警察说，我们都知道大法好，你别说了，现在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把好人都抓来了，真正的大案要案不管。明白真相的警察对我特别好，不让我干活，还把我安排到暖气边坐着，对面正好挂着一面大表，我抬头就看见。到了整点，我就发正念在背法，抽空给警察和犯人讲真相。在拘留所里第13天，早晨5点他们叫我下楼，是派出所来人，给我戴上手铐。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你的事儿大了，我们要把你送到马三家劳教2年。我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们说你师父在美国。我说师父就在我身边。他们还说些不好听的话，我厉声说 你们闭嘴。他们就真的把嘴闭上不说话了。我知道我是真修弟子，师父说了，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一路上我就发正念，背红银红银二，我知道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到了马三家医院体检，我对医生发正念，并请师父开启他善的一面。结果医生对我特别客气，量完血压说，你血压这么高呀，你以前有高血压吗？我说有，现在好了。医生说，你吃什么药好的？我说我以前吃了好多药也没好，修大法了，一粒药没吃就好了。医生说，你们修大法的都这么说。我说大法是超长的。这时警察说，他是装的，在车上还好好的。我就善意地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说，这样对你不好，你不相信仪器吗？这时派出所所长说，让他再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又测，一连量了三次还是很高。这时医生就把院长找来了，我就对院长发正念，并请师父开启他善的一面。院长就重新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院长当时都吓了一惊，你怎么心速这么快？马上说不合格，不能收。所长忙了一顿没送进人，骂骂咧咧地说我折腾了他们。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发正念解体邪恶，结果所长头疼、头晕、头胀，难受得很。到了派出所，所长气急败坏地对警察说，快快让他走，一分钟都别让他在这儿。就这样我回家了。三，向内找修自己，奇迹层出不穷。我的电脑用了五六年了，几个月前电脑死机了，同修帮我重新装系统，可没几天电脑又出现了死机。我又把同修找来，同修说，你的电脑伤得太厉害，不一定能修好。他在那儿忙了很长时间，我就发正念求师父，电脑真的就好了。以前用母盘刻光盘，母盘的效果不好，直接影响新刻的光盘。同修来教我做镜像刻光盘，同修一打电脑没打开，再试还不行，我们就找来了懂技术的同修，结果也没打开。这时天色已晚，一位同修说，我明天帮你到电子城去修吧。我说好吧。等同修走了以后，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干事心。我跪在地上求师父，我跟师父说，师父啊，同修都住得很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请师父帮我把电脑打开，不许邪恶烂鬼干扰，我做的是最正最伟大的事，即便我做的有漏，只能在大法中归正。结果电脑真的就打开了，当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马上给同修打电话，告诉同修明天不用去修了，我的电脑打开了。当时同修吃了一惊，说是真的吗？我肯定地说是真的。从那以后，我的电脑再也没有发生故障，真是万物皆有灵啊。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到另一位同修家取东西，主人说，我家这台佳能4500机器不能打资料了，只能打光盘，你们看谁能用给谁用吧。当时我就说，给我用吧，我最喜欢4500机器。就这样，我把机器从很远的地方拿回来了。回来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4500机器啊，你从那么远来到我家，咱们一定要发挥作用，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说完后我就把机器通上电开始打印，第一张打出来的字都是歪的。我一直在跟机器说话，咱们一定共同精进，选择美好未来。结果机器真的发挥正常， 打出来的资料非常清楚，我也非常高兴，就开始打印资料。第二天跟同修讲，同修们也觉得太神奇了。用了两天，机器突然打不出字来了，当时我想是堵了吧，就开始清洗打印头，洗完也没好，我想算了吧，让他休息休息吧。我就把我自己的机器打开了，开始做资料。一打印，我自己的机器也是一个字也打不出来。我急了，同修们还等着拿资料，怎么办？我就给懂技术的同修打电话说明情况。同修买了新的打印头送给我。当时我真的不舍得打开新的打印头，因为4500机器已不再生产，很不好买。我又想，为什么这两台机器一样的病？是不是我心性的问题？我就开始向内找，发现是起了欢喜心、显示心。这些心都是不自觉出来的。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呀，我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心都修去，不能再损失大法资金，请师父帮我让打印头畅通。我又跟4500机器说，大法资金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打印机、打印头，你们各自都要发挥你们的作用。我真的不想把你们哪一位换掉，我真的想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说完，我又把两个打印头拿出来重新清洗，结果两个打印头都好了，都工作正常了。真是像师父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找对了，一切都正常，至今再也没坏过。2006年看到明慧一篇文章，说一同修家里水管漏了，同修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心性上的漏洞，心性提高上来了，水管不修自好了。我当时想，有这么神吗？那是铁管啊。过了两天，我家热水器水管漏了。怎么可能呢？因为我家热水器和水管都是新买的，刚换的。当时我正在家里做酒瓶，也没有时间找人修。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就求师父。结果奇迹出现了，水管马上不漏了。当时的心情激动得无法形容，都想跑到大街上喊出来，告诉世人，太神奇了。有一次我的打印头堵了，我怎么清洗发正念也不好用，正好是星期五要出资料，为了同修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我就到同修家去打印。到了同修家之后，我 U 盘里的明慧周刊怎么也打不开了，当时我就慌了神了，因为同修家没上网。怎么办呢？一念求师父加持上网，我点了 U 盘里的小鸽子，真的就进了明慧网，看到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我们眼泪都流出来了。同修是第一次看到明慧网，这种的喜悦与我们无望登陆明慧网的神奇交织在一起，我俩高兴得手舞足蹈。四，慈悲众生，惜缘救人。我现在已退休多年，单位在开发区，每年退休职工都得去单位签一次字。因为我们是大企业，退休职工特别多，一两天排着队也排不完。单位就开放3天，个人随便选一天签完字就没事了。我每次签字都和前后的工友讲真相，劝三退，办完事儿就走了。后来学法，师父的一段经文敲醒了我。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那里的众生啊，要听到你们的福音，要听到你们在讲清真相中使他们认识到大法是什么，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很重大。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呀，天地这么大，我们能在一起做工有几十年，这是多大的缘分呀。我就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了。后来每年签字的3天我都去， 他们排队签字，我就顺着队伍从前向后一路讲去。以前讲过明白真相的，现在也帮着讲，也有帮忙记名的。去年三天劝退276人，许多人退后连声说谢谢，那份真诚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是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得救了。厂长来看望退休职工，我就给厂长讲真相，劝三退。厂长说，你累不累，天天来。我说，我是真心真意为你好，我要救你。中国高官都退了，现在三退人数已经9000万了，别做中共的陪葬品。他非常激动，好，我退，我退。我给了他9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我先后把3届厂长都劝退了，他们也都愉快地接受了真相资料。今年因家里有事儿错过了时间，只去了1天，熟识的见了面都说我变了，变漂亮了，变年轻了。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以前想退的见了我都非常热情，有的还一个劲儿地谢谢我。我说，别谢我，要谢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他们都答应了。我向一个老师傅讲真相劝三退时，他激动地说，退，咱不能当他的一个棋子了，咱们要与他决裂。这次真相更好讲了，明白真相的多了，大家七嘴八舌的帮着讲，一天下来又有58人得救，许多人更深入地明白了真相。我刚得法时，有的同修说他是下一批弟子，我也没管我是哪一批弟子，我就知道大法好，我就信师信法，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事儿我就找师父，就求师父，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现在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同修们，坚定地向师父承诺，我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就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何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